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沙漏平安，每一次我讲这个沙漏，我的心呢都是非常的高兴。我觉得我们能有这个平安，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宏观旧约历史书，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就想用几条的复习题啊，帮助听友重温之前书籍的内容。
要来考试，要来考试。
考试，考试来了。
哎呀，我知道杨牧师和小燕老师是一定懂的，但我就请求你们代表听众朋友来回答啊。
好，
第一题，本栏目里面我们常常说，从旧约历史书我们看到一个主旨，那是什么呢？
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全对。第二道题，我们也说看到历史书发展的一条主线，
又是什么呢？
嗯，
听清楚了，次第、次序、失地、归回、重建。
100分。
记得以斯拉记的经义吗？
归回再建殿，服敬拜，遵律法，重圣节。
也是1000分。
1000分。
哎呀，
最后一条，最后一条，问我，问我。
黎西米记的经义呢？
好，我来回答。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谢谢你们，
2000分，这个
这么踊跃哈。那神把应许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百姓多次被约，失去属灵秩序，后来被掳离开啊，离开应许地啊。但神是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的。到了时候他就激动外邦的君王，就是古列哈，也激动百姓的心，使所罗巴伯、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先后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也重建圣民和神的关系。第7到8集呢，我们谈了什么呢？
我们谈了以斯拉记的归回、再建殿、不敬拜、遵律法、重圣节等等。那么第9节呢，就开始谈尼西米记，集中谈建城墙。尼西米听见耶路撒冷城墙毁坏，就进食祷告，后来呢蒙神开路，带领百姓在内忧外患中修完城墙。第10集就讲宣圣言，
重立约。
那么百姓聚集听神的律法，他们明白以后呢，就按律法的规定来敬拜守节，而且彻底来认罪，认罪往后呢重新与神立约，持续按神的律法行事。而百姓持续立约呢，就记载在尼西米记第10章，包括3方面啊。过去我们说过，第一，在婚姻上不跟周围拜偶像的民族通婚，免得失去对耶和华的专业。第二，在实践上呢，守安息日跟安息年呢，不让生计和财富占生命的优先位置，
对，
也要学习施恩给别人。第三，我们谈过，在奉献跟圣殿的敬拜上，要献上当献的祭物，也供应神殿和圣祭人员所需用，不要离弃神的殿。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上集的内容。那么本集我们要谈什么呢？主要内容是来自尼西米记第13章。谈一下第13章的内容前，我们先简单交代一下11到12章到底讲什么的。11章记录住在耶路撒冷还有其他城镇的神子民这个名单来的。第12章记录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也记载欢乐盛大的城墙奉献礼。在12章的末段呢，还回顾并且说明圣殿供职还有供应的安排。这些安排承接大卫所罗门以来的敬拜传统。在所罗巴伯的日子可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并且呢在尼西米时代呢完全是被巩固了。其实呢这些的画面都是很美丽的，好像呢一切已经按照神的心意重新上了轨道。 但是到了第十三章了，画风又改变了。原来尼希米曾经回到波斯王亚达薛系那里，后来呢又再回到耶路撒冷。哎，他一回来就发现百姓呢在第十章所立的约三个方面都正在被破坏。所以呢这一集的主题是三个字，施改革。我们会看一下尼希米怎么样拨乱反正，处理圣殿、安息日还有婚姻三个方面的问题的。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呢，就是清理圣殿，恢复为敬拜的中心。那么第十章最后呢，我们念到百姓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可是
哇，很坚决啊，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可是第十三章一开始神的殿已经出了问题。尼希米第十三章四到五节就这样说，那时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管理神殿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关系密切，仅为多比亚在圣殿里预备了一间大屋子。那间屋子原本是存放数祭乳香和圣殿器皿的地方，也存放百姓奉献的五谷新酒和油，是照着律法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和守门的，还存放归给祭司的举祭。这些正是他们在十章按应启示时应许要供应的，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当时他们还说，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可是如今怎么样呢？神殿的器皿被搬走，多比亚的家具搬了进来。这个多比亚是谁呢？看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是亚门人。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特意指出，百姓听律法时就知道亚门人跟摩亚人呢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曾敌对和攻击以色列人。这个是历史的恩怨。多比亚就真的是神指明公开的敌对者，曾与参巴拉等人反对重建城墙的嘛，而且讥笑并威吓尼希米和神的指明。更严重的是，他们也是内部渗透者。尼希米记第六章显示，他借着与犹大某些贵族的婚姻关系，在犹大内部获得支持。有人替他在尼希米面前说好话，也把尼希米的话传给他。所以呢，身为祭司的以利亚什呢，竟然跟这样的一个人关系亲密。然后让他进入圣殿的范围，而且也占用本来用来存放神殿的器皿、祭物和其他的物品，并为敬拜和供应人员预备的空间。
这个空间本来是这样用的，
实在是非常不应该的。这个就让我们看见第十章的承诺完全都被推翻了。神指明曾承诺的说不离弃神的殿的嘛，如今却让神殿的地方被外人来占用。哇，尼希米知道以后呢，反应当然是非常愤怒了。他把多比亚的家具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那屋子，又把神殿的器皿、数据和乳香搬回去，拨乱反正了。然后尼希米又发现啊，利未人当得的份无人来供给他们。他们只好离开岗位，回到自己的田地，
没得吃嘛。
这个又让我们看见第十章的那些承诺又是被推翻了，指明当时承诺要供养利未人的嘛。十章三十七节明说，现在怎么样呢？利未人却是无人供给他们的需要。于是尼希米就责备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然后重新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来供职 并派忠心的人来管理库房。
所以我们看他们承诺不离弃神的殿，第十章讲了啊，现在呢真的就违反了，所以呢尼希米做的就是拨乱
反正
啊。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没有像这个祭司以利亚时的行为，就是因为人情啊、关系啊、利益的彼此输送啊、个人的方便啊，我们就不再把对神的尊重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生命其他东西成为优先考虑呢？对乐意来说，人情的考虑是最容易让我把神挤到后头的，因为我就一直比较希望跟人的关系和谐，就不想跟人去冲突啊，或者是有破裂。但是现在也在学习，有些时候该站出来讲真话的时候，我现在也在学习，我也尝试勇敢地站出来，哪怕可能会影响别人不愉快，或者对我有点看法。
西西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然后神就跟他说，我让你再多活15年，如果你多活15年，你希望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结果西西家竟然去炫耀他库房里所有的东西拿给敌人看，你当天给敌人看的东西就成为别人后来掳掠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得意忘形的本性呢，真的很容易让我们跟神疏远的。你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靠你自己争来的，殊不知这些都是神白白赐给你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把神的恩典都丢到一旁去呢？明明已经承诺过了，第十三章又来又重蹈覆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的本性来的，软弱的本性。
你要担心是得意忘形，我担心是人情的和谐。
你担心什么呢？
我那就不怕关系的破裂。
那你担心什么让你不再把神放在第一位呢？
我担心是我太骄傲，自我中心，可能我要跟你学咯，
调和一下就可以了。
对，
求主怜悯我们哈，骄傲、人情还有得意忘形都不要再让我们把神推到后头。
还记得第十章他们承诺什么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主题，守住安息日，恢复圣约生活节奏。
所以第十章他们承诺的是守安息日。
对，如果迦南地的居民在安息日带货物或者粮食来卖呢，他们坚决不会
买
的。
当时是立约的，还盖印的，
对，承诺了。可是来到第十三章15-22节告诉我们，安息日呢又被轻忽了。
哎呀，
哎，尼希米回来以后呢，就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和捆，把酒呢、葡萄、无花果还有各样的担子运进耶路撒冷，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把鱼啊、把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呢卖给犹大人。尼希米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这里不一定表示每一个贵胄都亲自买卖，但是他们作为领袖至少放任这种情况没有管，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没有守护圣约群体的生活秩序。尼希米指出，从前列祖就是这样悖逆的，以致呢灾祸临到他们和这城。那现在他们如果继续犯安息日，就是
重
走旧
路
了。
对，
安息日呢不是一条无关痛痒的小规条，守不守都无所谓，不是的。对旧约以色列来说，安息日呢是圣约生活的重要记号，提醒他们要定期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休息并且纪念创造万物的主，也提醒他们生活的供应呢都是来自耶和华的，一定要停止买卖，不只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信靠神，相信神呢能养活他的百姓。
对对对，
不必呢把每一天都变成赚钱还有交易的日子。
对，
尼希米的改革很实际的，他就吩咐人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城门有黑影的时候呢，就已经要把城门关锁了，锁得好好的，直到安息日过后才能够打开的，
那就不能进来了，
谁也不能进来。他又派仆人去管理城门，不准人呢在安息日呢把担子运进城，然后呢商人呢一两次住在城外， 等机会交易，尼希米呢同样警戒他们的，不许你们这么做的。
嗯，
后来他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呢为圣。
嗯，
好，今天新约教会当然呢，我们不能把尼希米关城门的做法直接搬成教会的规条，
就关教会的门，
那是不可能的，
关门
教堂的门
那是不可能的。基督徒呢也不是必须要守安息日的，可是呢这段经文仍然在提醒我们，神的百姓呢需要划定某些时间分别为圣，不一定是礼拜天的啊。
嗯，
我们如果让工作、消费、娱乐和生活压力完全吞掉在神面前敬拜安静独处的时间呢，
嗯，
你吞掉跟肢体相交的时间，你吞掉你说你要多睡觉嘛，你吞掉休息的时间呢，
嗯，
你就很容易向世界的节奏漂移的。
嗯，
这点我非常同意的。从前我觉得哎呀，休息跟我自己去服侍神敬拜神是没有关系，现在我知道是有关系，因为你愿意休息就是代表你愿意信靠神了。
对，
因为其实神也说我们要休息要安息，要知道他是神嘛，所以你真的按照神的创造律，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安排我们需要休息的，所以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是代表一种信靠哈。今天我们真的不需要成为守安息日哈，就是每逢周五的傍晚到周六的傍晚哈，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嗯，
我们真的不需要
你
每逢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早上就真的什么也不做，不是需要这样。但是安息日的精神我们就需要守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懂得去交托给神，不是每一天都不停的工作啊、买卖啊、赚钱哈。那么我又问两位了，守安息日的精神方面，你觉得哪方面你可以做得更好呢？我相信姚牧师睡觉也睡得多的。
哎，我最近呢睡觉睡得比较长哦。
啊，哦，真的。
这里重点是安息日的精神，不是我们已经说了吗？你要守星期五忙昏到星期六，是你安息日的精神，就是你要有一种节制的方式。
节制，
节制，对，节制。
这个精神呢，必须要守住，但我也希望能够把它行出来呢。刚才我们谈到划定时间，你随你喜欢礼拜一也好，礼拜天都好，反正呢，你划定个时间，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了。你可以翻开圣经，拿起手机的圣经看也好，你认真的、安静的去读一段经文。哪怕三节经文也好，十节经文都好，你慢慢咀嚼经文的意思，这个是我希望最起码从今天开始我要做起的操练的一个行动来的。
嗯，我觉得很重要是那种放松，放松是来自信靠，我们需要信靠神才可以真正的放松，真正的守安息。
对，
同意，安息日精神就是放松、节制，你要懂得平衡，
把自己交给神的那一刻就是安息的那一刻。
我要尊崇我的神，我要称颂我的王，我要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存在你的大作为，传扬你的大能力，我要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歌颂。
第三，我们就讲到处理那个与异族通婚的问题，为的是守护敬拜忠诚啊，就是对神的敬拜的忠诚，还有守护下一代的信仰。在第十章，百姓还承诺真的信誓旦旦的还立约，我以后不与外邦人通婚哈，真的讲得很清楚的。可是到第十三章23-31节呢，就显示他们的婚姻再次出现问题啊。尼希米呢看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就是犹大人娶了亚什突啊，亚什突应该就是非利士的城市，
这里地方，
还有 亚门还有摩押的女子为妻子，他们的儿女呢，有的说亚实兔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哇，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语言不单是用来沟通，其实也反映下一代的身份还有信仰的传承的。如果你想想，你的孩子不再认识神指明的语言，不懂那个语言就是不懂那些故事了，两方面是关系很大，又不明白律法，又不能参与敬拜，听不懂他们敬拜在讲什么哈，大家敬拜在讲什么他听不懂，那很自然就会忘记自己是神的子民了。这里讲的不是种族优越的问题，我们还记得路德和拉合对吧，都是外邦的女子，但是因为投靠耶和华，其实是进入圣约的群体。这里以斯拉和尼西米关心的重点是敬拜的忠诚，如果跟外族人通婚，很可能就把外邦的偶像啊，还有外邦的价值观，你记得他们是会杀婴孩献祭啊，在敬拜的时候巴利敬拜是会有淫乱的方式的啊，这些不敬畏耶和华的生活方式就会带进家庭，使百姓再次偏离神的。那这里呢，尼西米劝他们的时候特别提到所罗门呢、所罗门是神所爱的，他说在多国当中没有一个王像他，他尚且因为外邦女子被引诱犯罪，何况归回之后的百姓呢，不是更应该谨慎吗？这不是小事啊，尼西米说，而是会影响整个群体属灵方向的大事。所以接着尼西米记就指出具体他们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有例子的一个个案，就是大祭司以利亚实他的子孙呢，有人做了何伦人刚才讲的森巴拉的女婿啊，于是尼西米就把那个人赶出去，求神纪念他们玷污祭司职分的罪，因为他就是一个祭司啊。如果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实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和多比亚关系密切的那一位同名嘛，那就看到情况非常严峻了。多比亚和森巴拉刚才讲了，都是曾经阻碍尼西米重建工作，而且还是那些首领啊。现在我们就看到，如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以利亚实的祭司家族啊，居然是与这些敌对者啊搭上这么亲密的关系的啊，我们看到情况的严重了。那么第25节又记载，尼西米怎么办呢？就斥责那些娶外邦女子的人，咒诅他们，打了几个人了啊，
很厉害，
拔下他们的头发，
愤怒。
拔下头发，还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再这样和外邦人通婚。哇，这行动很激烈啊，显示事态很严重。不过我们要审慎去理解，对吧，牧师？我们该怎么审慎的理解？
对啊，不要人家这样打人了、
对，怎么去理解啊？
这些行动啊，一方面非常激烈，我们已经说了，显示事态严重。不过我们需要谨慎，尼西米在旧约圣约群体和省长治理地区的处境中呢，他处理公开背约的问题是这个重要性、
这个语境这个环境，
对，那么今天教会不能照搬过来用这些激烈的做法，
不要拔人家的头发
啊！如果这样呢，可能你要做监牢了。那么新约教会面对肢体有过错，是要按真理来劝诫管教带导，要用温柔挽回悔改的人嘛，这个保罗跟提摩太呢，很多遍都这样的来吩咐他。尼西米的严肃态度，但是仍然提醒我们呢，婚姻不是单纯个人的选择。如果你做错事情，也会影响敬拜、家庭跟下一代。未婚的信徒选择配偶的时候呢，要认真看待是不是能够同心敬畏主。
对。
已婚的信徒也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属灵的语言的氛围，让儿女能够认识神的话，知道自己是属于主，这个才是尼西米这么激烈反对娶外邦女子的恩由啊。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看尼西米记13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很有趣的经文叙述？尼西米在进行每个改革之后都怎么样啊？转向神来
祷告
的，而且那个祷告说什么呢？每一次意思都有点相像，大意啊，都是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
纪念我。
这不是自夸，哎呀，神啊，纪念我的功劳啊，而是这个忠心的仆人把自己与他自己所做的为神所做的工作交托给神。其实他可能深深知道啊，有人会反对自己的，因为你改革嘛，肯定是有人看不过眼，因为损害他们的利益，对吧？哈，也知道百姓软弱哈、啊，那种复兴可能很容易被破坏哈、啊，因此。他就不把改革的结果交给人，交给制度，而是交在神的手中、也把自己的努力也交在神的手中，把自己的劳苦、人的罪恶，改革的成效或者是失败都交托给神，求神来鉴察怜悯而且施恩。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尼西米。
你知道以斯拉常常说哪句话吗？
我知道，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厉害。那你知道尼西米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一样啦，就是神的手帮助我
耶、让我们一起宏观历史书研读以斯拉记、尼西米记，
看看神的手怎样帮助领袖们带领犹大人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重圣节，
建城墙，宣圣言，从立约，施改革，
征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旧约历史书。
尼西米推行改革当然是很重要，人心更加需要被更新的。尼西米记第十三章的三方面的问题正好就回应第十章的三方面的立约。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百姓曾经承诺过不会离弃神的殿呢，可是呢后来圣殿库房竟然被这个多比亚占用，利未人又没有人供养他们呢。第二个，百姓曾经承诺我们要守安息日，可是呢买卖跟商业活动又再一次在安息日发生了。
对，
好，第三个，百姓承诺呢我们不会再跟外邦女子通婚的，可是呢和异族联婚的问题又出现了，甚至影响祭司家族还有下一代。所以尼西米必须得施改革，他要做的是清理圣殿，恢复公职，关闭城门，守住安息日，斥责和外邦的婚姻，防止拜偶像的试探。可以见到呢，尼西米记的结尾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因为可能很快这些乱象又在发生也说不定的。
对，百姓可能又重蹈覆辙，圣殿重建了，城墙也修好了，律法都宣读了，百姓也立约了，但是旧的问题呢将来还会回来的。这不是说工程、律法、制度跟改革一丁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呢，他们不能代替人心被神更新的。这个就把我们带向基督了。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只有靠圣灵的更新，我们才能不只是外面大声的喊口号励志，里面呢都要被主更新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哈。下面这个思考应用题是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欢迎你在留言板来回应哈。尼西米记十三章就显示，百姓不是没有听过神的话，也不是没有立个约，对吧？但是还是会回到旧的不好的一些罪啊，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真的是罪。那么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是你已经很明白神的心意，也曾经立志神啊我要顺服你，但是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有没有这样的事呢？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打算怎样去面对和处理呢？就等着你用留言板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说，我们也会为你代祷的。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会转到以斯帖记，看那些仍然散居外邦的犹太人，神怎样在隐藏当中去护理保护他们。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 神儿女浇灌着